善学的等等几本书啊，重建上帝，黑格尔是这样，但是他后学就是费尔巴哈就已经把上帝否定了，变成无神论啊，正规的无神论者出来，然后马克思也在这样出来，所以这个就变成无神论的根源啊。但是无神论慢慢成为科学家的信念的时候，到二十世纪啊，爱因斯坦也是这样相信。爱因斯坦当他有很大成就的时候，他就发现根据他的相对论就应该宇宙是动态的，但是如果相信无神论就应该相信宇宙不是在发展当中，而是它的运动是一个在静态的空间里面的运动啊，整个宇宙应该不会有发展的。所以爱因斯坦这个很让他很烦恼，所以终于他写了一篇论文，就提出一个新的观念叫宇宙常数，叫 cosmological constant， 提出这个常数的观念去抵消宇宙这个动力，这个发展的动力。因为相对论的推论的话，宇宙又就是膨胀又就是收缩，他觉得这个是从无神论的信念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他要把它抵消掉，维持一个常态的静态的宇宙。这个当他论文刚发表的时候，刚刚在美国那个哈勃啊，用最大的新的天文望远镜就发现了天上的星星的光谱是往红这边移过去，那么啊，这种红位移的现象 redshift 发现，就是表明宇宙真的是在发展当中啊，这而且是在膨胀当中。那么爱因斯坦刚发表他认为以为很伟大的维持了他原本的无神的信念，这爱因斯坦也不是真的无神论，但是他是维持那时候所谓比较静态恒常的宇宙的观念啊，他自己也相信有上帝，爱因斯坦啊，不过他的上帝是一个好像数学的原理这样的东西啊。但是爱因斯坦他提出这个刚提出以为很精彩，马上就给推翻了，因为给观测者推翻，你不能再说话，观测到星都在往红这边移过去，代表宇宙在膨胀啊。后来爱因斯坦说，我一生最笨就是这一次啊，不，如果不发表这个论文他就没有任何错误，结果他就有错误了现在。然后他后来跑到美国去看这个哈勃带他看那个啊，这个这个大型的望远镜啊，然后爱因斯坦非常惊叹啊，爱因斯坦的太太在旁边，爱因斯坦的太太呢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太清楚，因为一般都没有提的啊，这个老公太厉害了，他太太什么人都不太清楚，不过我猜不太漂亮，因为爱因斯坦不太好看啊。但是太太的结果讲了一句话也很有名啊，太太看完之后说，哎呀，你们美国人的科学都用那么大的仪器来研究的，哎呀，我老公就不行了，他研究只拿起张纸来研究的，因为他说这个爱因斯坦只拿起信封，拿一个信封就写写写，就一等于 MC2 啊，那么这样所以难怪你们的成就那么大啊。那么爱因斯坦不说话也很气，可能。那么当这个红位移的现象给发现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如果宇宙真的是在膨胀当中，那么宇宙就不是无限的啊，它是有边无界的啊，有边无界的意思呢，它是有边的，但是你找不到它的界啊，好像地球是有边，但是找不到地球的界在哪里。地球是有限的，但是你在地球怎么走还是拐圈子，你找不到它边啊，它的界找不到它边界啊。宇宙大概也是这样的，好像找不到边界，但是它也是有限，而是只是在膨胀当中。那么如果是有限的宇宙，问题慢慢多了啊，上帝问题重新出来了。如果无限宇宙就不用讲上帝了，那有限的宇宙说谁来开始呢？而且他在膨胀当中，他显明他有开始的时刻。如果这样，如果他有开始的话，结果这个梅德勒啊，这是一个神父来的，他也是大科学家，他又提出大爆炸理论。他说宇宙就好像有烟花哈，一爆开以后，你看到烟花的余下来的那些很美丽的东西，这是我们现在宇宙，是他从开始爆出来的。 然后他提出的时候，很多科学家反对，你这样讲就是等于有上帝创造了嘛。你说大爆炸大爆炸这个字原本不是科学的名词来的，而是那些无神论的科学家去笑这一批科学家说怎么可能爆炸爆出来呢，所以你这 Big Bang Theory 这样笑他，想不到笑他这个名词以后就变成正统科学理论的名词，就 Big Bang Theory 就是这样来的。然后还笑他你是神父了，你当然是认为有起源了，但是宇宙一有起源就等于有上帝了，所以他们说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起源的宇宙那么只是因为你们有神学的假设才可以搞出宇宙起源的说法，所以他说我不需要神学的假设那么所以那时候提出不同的理论解析这个红卫一的现象。但想不到到60年代这个电话的天线就发现到来自整个宇宙到处都有的一种 radiation， 这个 radiation 就是宇宙留下来的那一点大爆炸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到1992年，这个 George Wood 他就用人造卫星特别去研究这些的 radiation 那种射线，结果就证明了这些宇宙的背景的射线是有一种波动在哪里，那种波动就是宇宙起源留下来的一些皱纹。所以 George Wood 那时候宣布这个重大的发现的时候，他就说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上帝这一句话就变成纽约时报的头条，因为本来不是说上帝死了吗在这个科学进步的时候，苏联的太空人加加林飞到太空第一句话不是第一句，其中一句话他说我看不到有上帝，想不到过了几十年以后更厉害的科学家说我们看到了上帝。然后后来再访问这个George Wood 说为什么你说看到了上帝，他说因为上帝推动宇宙留下来的那一点手指纹已经给我们找到，我们科技已经进步到能够 detach 上帝推动宇宙留下来的东西。那么 George Wood 他自己就承认有上帝他说我的老师认为没有上帝结果我不能不推翻老师的说法，因为他老师讲了一句话说是宇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上帝就根本没意义，都是偶然而来的，是很悲观的说法。但是呢George Wood 就说宇宙不可能没有意义的，宇宙有它的 DNA， 就是宇宙有它创造的时候的密码。因为当宇宙有起源的时候，从无而来，现在如果说原始的黑洞里面忽然间万物出来的话，圣经所讲的完全对了。然后谁来推动这个宇宙呢？谁把这个非常复杂的数学规律放在第一秒钟的宇宙里面？如果宇宙的规律没有安排好的话，是不可能产生我们现在的地球还有生命可以在这里存在。所以不少科学家开始重新要肯定可能有上帝存在。然后那个澳洲的一个很有名科学家叫 Paul Davies， 他研究了好多年有没有上帝的问题他最初写一本书叫 God and the New Physics， 里面也提到但是他没有说有没有上帝，直到92年他就发表一本书叫 The Mind of God。 在那本书呢，他就开始的时候他讲到终于他研究那么多年终于发现很可能有上帝，因为他的结论就是说终于是有上帝的。所以因为这样他跑到教会去了，结果他到教会想不到看到很多同事都在哪里因为那些搞科学的平常都不讲的宗教的东西一讲的好像很土了，原来当跑到中原城都在因为一研究下去很可能有神了，所以全都跑到教会去，结果他自己也跑去教会了。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好了，那么当前的科学事实上对上帝存在是提出非常有利的条件了。我们不能说科学证明有上帝但是科学所发现的宇宙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对上帝存在非常有利的一个宇宙啊啊。那么啊，同时我们中国古文化也认为有上帝啊，但是上帝在哪里呢？如果真的有上帝，那又怎么样？你有机会见到他吗？啊，你有机会啊碰到上帝吗？他会跟你沟通吗？人与人沟通也很难嘛，上帝怎么可以跟你沟通呢？啊，你怎么找到上帝来沟通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沟通很多错误嘛啊，好像我上次有提过，是有没有提过邓小平啊南巡啊，就到了广东啊，广东的开平啊，啊开平出什么最好？那么广东啊开平人就用广东国语跟他讲话了嘛啊，广东人的国语你现在正在听的就广东人国语啊。本来开平出的最好就是腐乳嘛，腐乳啊，就是吃那个稀饭啊，豆腐的腐乳哈，乳酪的乳哈，牛乳的乳啊，腐乳是最有名的。但是结果那个广东人说，我们这里的腐乳是最有名的，我们腐乳特别好，又白又滑，特别好味道，人人都喜欢来的啊，把我们的腐乳买回去啊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出口腐乳啊。啊，让外国人去体会我们祖国的妇女多么伟大。邓小平听了不知道怎么不知道笑好还是不笑好哈、啊。这是沟通的误会。那么还有哈、啊、据说有一个人他有机会上到天堂。那么到了天堂呢啊，就他说我要想找机会到地狱去旅游旅游。啊，有没有地狱的旅行团呢？要让我看一看也好吧。啊，那天堂的彼得说：“好吧，就我们搞，让你搞个团去地狱看一看。”他去了地狱，哎，发现人挺好的，地狱这很多美丽的女人来服侍人的，啊，也有很好吃的东西。哎、啊，这原来地狱那么好的，好像比天堂还好一点。啊，天堂只有太太嘛。啊，不如我到地狱了，那他说我要移民地狱好了，结果就容许他申请移民地狱。结果他移民到了地狱，发现怎么女人都很丑啊，而且东西也不好吃，非常不好啊。他问为什么跟我来的时候不一样？那个负责地狱的天使说，这就是tourist 跟 resident 的分别。这旅行团啊，跟住在那里的人是分别很大的。啊，这就是也是一种啊沟通的啊误解啊，你以为这里很好，原来不是啊。哦、啊，还有一个有关地狱的故事哈、啊。那么他们就有一个人啊到地狱旅游啊，哎，发现主席在哪里？但是他挺高兴，好像天堂一样，很多美女来服侍他。哎，他说也不错啊，所以他说，哎，这样怎么地狱你不是说刑法人的吗？怎么那么好的待遇？那个天使告诉他，这部分的地狱不是刑法不主席的，是刑法那些女人的。他现在才明白。然后这些都是哈、啊，这人这个沟通啊，赏罚很多时候都很多误会哈、啊，人与人之间很多这种情况啊。而是呢啊，人与人沟通也很难，那么人和上帝的沟通怎么能够理解了？那么我就前两年我就有机会特别跑到埃及去。我到埃及我要找寻一个很古老的发现，就是在埃及啊，在红海啊的海底啊，有些很重大的发现。那个地方叫 Nuweiba， 是在西奈半岛。我特别要去，那些导游说就没有人去的，游客不去的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去，让我知道这里有非常重大的东西。原来那个 Nuweiba 这个地方呢，啊，现在已经给人发现这是古代的摩西过红海的地方。那么据说，据圣经所记载，上帝在古代曾经和人类有过沟通。那些因为见过上帝的人，体会过上帝的人，他就写下了这种沟通下来。这种沟通就是上帝对人类的启示。当我体会到人间很多不同的痛苦的时候啊，很多的苦难的时候， 我就想，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上帝知道人的苦难吗？他对人类的痛苦有理还是不理呢？那么结果啊，我就特别研究，因为如果上帝真的关怀过人类，对人的苦难真的有关怀，应该古代人有记载下来的。果然圣经这本书就宣称他是看到上帝，得到上帝的启示而写下来的。而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整个民族给压迫的年代啊，给埃及人压迫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受苦很深啊，然后也没有出路的时候，那么民族英雄摩西也没办法救他的民族，只能够跑到旷野里面牧羊了。在野地牧羊了40年了，他40岁就流亡到沙漠，然后就在牧羊啊，就也40年，已经80岁了。80岁呢啊，以为已经大概人生就过去了吧，这想不到他就在80岁才遇到上帝。上帝主动上的启示说，我的百姓所受的痛苦我看到了啊，我的百姓所受到的痛苦，所发出的那个哀声我听到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我现在下来，我有这个启示，我上来就是要把我的百姓，把人从苦难里面救出来。所以结果啊，他就回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埃及是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国家嘛，啊，他们只是一些奴隶，也不能打，是很危险的。他们跑的时候，结果埃及的军队在后面追上来的时候，啊，他们跑到红海边。完全没路啊，都给大海挡住了，看来啊，100多万人就会给埃及人杀掉。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啊，犹太人全讲了几千年，就是红海忽然之间分开，上帝以一个大的神迹显现出来，分开了红海，那些人就从中间的陆地跑到对面去了。然后埃及的军队在后面追上来，从红海这个中间这个路追上去，结果两边的水忽然间盖回头，就把埃及这一队的残暴的军队给淹在里面。然后这个故事我们看电影也常常会看到，那一般我们认为这不是真的吧，这只是神话故事吧，但是犹太人就几千年上来说，是明明我们祖先真的过了红海的，他们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的啊，所以这是他们所相信的。这是神话吗？还是真的呢？然后结果最近的发现，很震动的发现，这是人造卫星啊，在法国的人造卫星叫 SPOT， 他就分析地上的很多的情况，特别是一些人走过的路啊，人走过一些路的话呢，他们的啊，他的脚啊踩在地上呢，就如果很多人走过，就那条路就平了，它吸的热度大概不同的，跟旁边的地是不一样，所以通过这个分析可以找出有没有很多人走过啊，走出一条路出来。那么结果是 SPOT 用这个方法去研究，本来这个研究是找有没有军队动员啊，我看现在在中东做的分析嘛。啊，看看这个埃及会不会出兵啊？这个巴基斯坦会出兵，以色列出兵，都要用这个分析。结果，但是他们竟然分析出在西奈半岛有一条路是古代的，大概100多万人才能够走出这样的路，而这条路就从尼罗河三角洲一直走到红海边。啊，当然不是很清楚了，它是断断熟熟的。然后在红海边就停在哪里，然后红海的对面。这些脚印就出现了，但看得好像他们是真的跑到海，然后就过了海，然后就有人特别在那一带去找，那一带的海底就有一个地方认为很可能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地方，就是努威伯。所以我特别要到哪里去看，因为哪里有很大一个海滩，大概100多人可以真的跑到哪里。然后呢，在哪里进到海中是怎么样呢？他们潜水到海中才发现，那个海水那一带是比较浅的， 原来那里是一条海底的路桥，就是这个红海那边很深的，应该4000多尺啊，但是就是那一部分是只有300尺，因为整个海底兴起来成为一条桥啊，在海底。如果与海水分开的话，就这条路就很容易走过，就刚刚是一条路走过去，而且那个海底是硬地，所以海水分开的话，那是干的土地。那么更奇怪，就是在这个海底路桥的珊瑚丛当中，就发现有古代埃及的马车的痕迹啊，留在哪里？马车的轮子是给发现了，而且发现了好几个。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这一切都是可靠的话，那么红海分开就是真的了。如果红海分开是真的话，那上帝就真的来过人间。然后如果你再研究圣经，你觉得太奇妙了，因为这个摩西写下开始的圣经的五卷书，那么创世纪一开始讲到地址空虚混沌渊边黑暗啊，神的圣灵啊，神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光。那么这句话太奇妙了，因为跟当代科学所发现的是非常一致。所以有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叫 Hugh Ross， 他就研究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呢，他就知道从当前的科学是应该有上帝存在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上帝，他应该对人类有启示啊。那么如果他真的对人类启示，他就要找了，在所有宗教的经典里面找找有没有符合科学的。这很简单，很简单的检查方法，这是找所有宗教经典里面讲到宇宙起源的地方，来看看跟当前科学所讲的是不是一致，那就知道是不是上帝启示了。因为古代人肯定不可能知道这种科学的。但是结果他找了很多经书都没有合格的啊，好像印度啊，印度教讲到太阳是有人住的，看到这里就不用看了哈。那么佛教就讲到这个大地中间有一个高山叫须弥山啊，然后上面有七重山包围它，然后太阳跟月亮就围着这个山来转，转到山后太阳就变成黑，天黑转出来就天亮，好像这个是看一看也知道不可能是符合科学。然后他看了很多之后啊，结果奇怪，看到圣经一看上去，他奇怪怎么圣经开始所描写跟现在科学所展示一样，然后再看六天造天地的程序跟现在科学所发现的这个生物体出现的程序也都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它六天啊，如果六天改成六段时间就完全对了。所以他提出这六天，这个天这个字在原文可以指时间，那么有晚上有早晨这个说法，应该是啊，在原文也可以说是有开始有完结，不一定是早晨跟晚上啊。所以啊，他说如果是六段时间的话，圣经所讲的完全跟我们科学没有冲突，所以他马上成为基督徒，然后再研究下去发现圣经很多很奇妙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叫 Schroeder， 是 MIT 的科学家，他就把儿子送去教会去，因为在美国啊，如果读书了你跟公立学校的话，孩子很快就变成野兽一样啊，所以他也很聪明，马上把他送到教会。这 送到教会，儿子回来就跟他讲圣经了嘛，讲宇宙起源的问题了，他也拿起圣经来看一看，哎，发现真的奇怪哦。所以他就当时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他就写了一本书去研究这大爆炸理论与创世纪是配合的，他说。然后他再研究下去，如果圣经啊那么符合宇宙起源的理论，那么他一定是真的上帝所写的，是后面六天造天地应该完全符合科学的。那怎么符合科学？他闪来闪去闪来闪去，终于写出他很有名的一本书叫 The Science of God。 在那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六天造天地， 天是什么呢？啊，根据相对论，时间在不同的坐标是有不同的算法的。在地球为坐标来看，宇宙是131年，不止6天。但是如果你改以宇宙起源那一点来开始作为坐标的话，因为那时候这样发展很快，那个速度接近光速，所以时间接近等于零。如果时间接近等于零的话，它好久才一天呢、啊。如果以那个坐标来说，而他拿出一个数学的方程式来算，结果他算大概估计第一天宇宙一天等于我们地球看了81年，但是以那一边来算是一天24小时。然后以这个为坐标，第二天呢，就开始这个时间就不同了，因为他开始速度慢了，慢了以后，那大概是地球看了41年。而第三天大概是21年，啊，而算下去6天刚刚就是啊157,500,000年，刚刚是我们现在算的宇宙年龄啊，所以他说六天遭天地是完全符合科学，而且还真的是6天，不是6段的时间。那所有这些呢，他们马上就成为基督徒，一看到这些以后。就这个 Hugh Ross 后来就在研究发现，圣经不单讲它开始的时候是符合科学，而且更奇妙就是它有很多预言啊，那些预言后来全都应验了，那就正奇怪了。因为最近我研究《可兰经》，我把《可兰经》从头看到尾啊，因为911以后了，我就讲了好几个讲座是讲伊斯兰教的哈。因为中国人一般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回事啊，所以我是全北美的华人当中比较少数懂得中东问题的。在那时候，北美很多电台电视的都打电话问我意见，当然是中文的电台电视啊，我不是 CNN 找我了。那么《可兰经》我从头看下去，我也研究，从前早就研究了，它是不是上帝的启示呢？啊，那么在《可兰经》是有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可以把敌人杀死的啊，不能宽容敌人的，把敌人还要把他吊起来钉十字架啊，然后要把他手脚的砍断啊，也要把他的饭足把他杀啊，是可能经说得很清楚是这样的啊。所以伊斯兰教徒很多他们就说可能经是讲和平，对，可能经也常常讲和平，但是对敌人是可以很残忍。那么我就研究这个可兰经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小了一点，就是没有爱仇敌，没有宽恕这一点啊，跟基督教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然后我研究它是不是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预言，它也没有神迹，所以我没办法肯定它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你没有超自然的表现啊，它只是一本很伟大的著作而已。如果以阿拉伯人那个年代来说，当然这是很伟大的著作了啊！无论是文学了、智慧了、宗教了，每方面都很伟大，但是没办法肯定它是上帝的启示。如果比较圣经最不同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啊，它讲到很多历史的事实是可以检查它是不是真的，它有很多预言你可以检查有没有应验的。那么研究下去就非常惊讶。好像圣经讲到有一个叫推罗城，这古代非常有名的名城啊，他会给挂冠，整个城挂冠丢在海中啊。那么这样的预言啊，结果后来真的很具体的应验了，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要攻打这个城，这个城外面还有个小岛，所以全城的人退到那个小岛那边去守，用一个海来保护他们。亚历山大大帝就很气，就把整个城拆掉，把它挂光了，整个城所有的泥土丢到海中，来填平那个海，攻过去，就把岛上那个城给攻破了。那么奇怪啊，圣经早就讲到推罗的命运是这样，现在真的是这样，这是预言啊。然后这个预言也讲到以色列会复国，这个预言呢、啊，这个有一批这样的预言了，连基督徒都不太相信。 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了2000年，怎么可能复国呢？所以基督徒也有很多解释，哦，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只是讲教会复兴而已了。都想不到1948年以色列真的复国的时候，连基督徒也瞪大了眼睛，原来圣经是那么那么有敲之人的根据在哪里啊？而且圣经讲到以色列复国以后啊，是很多动乱打来打去都包围着以色列来打的。那么刚刚本来说和谈的很成功，我就想圣经的预言怎么讲呢？前年已经和谈的很好，我也到以色列去看过了，等等，大家挺和平的。那么预言好像讲最后的那种动乱好像没有那么而且美国已经移动了，把的武器移到亚洲来对付中国嘛。那时候我也挺紧张，怎么办啊？部署一上台要把整个战略的重点摆到啊日本、台湾来对付中国。我说这就完蛋了，这个麻烦得很。想不到是拉登把中国救了。这个拉登一转一转，马上美军全都调回中东去了。还有叫中国帮帮忙了，求你帮忙了。所以我也马上给国务院写了信，我说啊，最好啊要把阿富汗啊，像美国打阿富汗了，那么中国也不用打，他是邻居，但是对他很好，就是你不用打，打完你马上给他援助啊，那么他就很喜欢中国了。那么美国很可能拿阿富汗作为基地对付中国的话，你先把它统战过来。结果真的，中国真的，结果阿富汗的总理第一个去的国就是中国，不是美国。最快给钱的也是中国，虽然钱不多，但是有情啊，不是钱，是有情，是有友情啊。那么阿富汗的总理先来见完啊，张泽民才飞去见部署啊！哎，我们中国先走了一步，又不用打，就把马上见了好朋友啊。那么啊，这个题外话不讲。那么啊，这个预言讲到中东的局势，现在一直都在出现。所以这圣经是非常奇妙，而圣经最重点的，它的预言最重点不是以色列复国，也不是讲推罗城怎么样，而是重点是救主会来到人间。而这个有关这个救主来临大概有48个预言，结果呢48个预言全都应验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但是预言奇妙的地方就是它是具体的很的预言，它不是这个诗句那种预言，诗句那种的随便你怎么解，好像 Nostradamus 啊，很多人提我看见不合格他的预言，因为他全都是讲不清楚的，讲不清楚你怎么讲都可以的了。然后肖炳哥那些肖炳哥我小的时候也看里面那个李淳风有一个预言讲到未来的，在他的船头诗里面，他讲到在现在这个年代有混世魔环来临，头上生黄毛，目中藏流水，口内吃人肉。那么我那时候看，哎，这个一定是毛泽东啊，姓毛的嘛，头上生黄毛目中有些水啊，水字旁有个眼部的嘛，哎，这是宅然后口里面有个人圈出来就是冬至了嘛那么这样我猜着，好，谁来把它解决呢？看看是不是蒋总统蒋介石？解决他的不是，他是一个小天刚下凡。以木子为城，20个口月口20个口为帐，20个口二这个字这简写是月是吧？这个国语叫月是吧？然后月口为帐来解决这个难题的。我看到这里这个年代谁来解决呢？木子一定是姓李的，但是20个口月口是很难解决。忽然间我灵机一触，这可不是连烟城的烟字吗？那就是我了，所以我说这个预言是讲到我的那这就是这种预言，就是随便解都可以的这就是诗句所以我说这不算是真的预言这是不具体的预言 但是圣经的预言不是这种，圣经的预言是非常具体，它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救主在伯利恒出生的，讲到他是给30块钱是出卖的，讲到他是童贞女所生的，讲到他前面有先知他的前面出现是施洗约翰的出现，也讲到他是手脚给扎而死在十字架上，死在树上那么所有这些很具体的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是非常奇怪。然后我再研究耶稣基督，那么他的记载可靠吗？那我就特别研究圣经的记载的可靠性，那发现圣经这份的文件最近的发现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叫 Tudy 的德国的纸草专家，研究纸的专家纸草不是草纸那么这古代的纸的专家，他研究 Oxford 牛津大学的一些长卷里面，就圣经的长卷里面，肯定他写的年代是大概公元60多年。如果这样的话，马太福音写的年代是耶稣同时的人写的了，如果同时的话是看见的人写的，都以看见的人目击证人来写的话，这是可靠的文件。那么一研究下去，我发现圣经也很奇妙，如果有关耶稣的记载是可靠的话，它是看见的人写的，不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如果后来的人造出来，很容易做很多故事嘛。你现在写慈禧太后的婚外情你都可以写一本书的，这样反正100年前随便你怎么说但你不敢说但你不敢写一本说是朱镕基婚外情，你绝对不敢，因为他明明在，你骗不了人你也不敢写邓小平的什么什么密文也不敢，因为他跟同时存在的人太多嘛，你不能骗人过了100年就容易了那么现在反而人不是喜欢看邓小平有没有婚外情，就喜欢看居美凤的跟其他人的婚外情那么这个文件，历史文件可靠的文件，就是写的年代接近。如果耶稣的记载可靠的话，所有他的神迹都是真的，所有他的死而复活都是真的话，这一周是一个非常轰动性的一个结论，这上帝真的来过人间。然后耶稣的神迹是非常大的，气功大师做不出来的，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你找李洪志来搞一搞你找严兴来搞，绝对没人搞都会喂饱5000人，喂饱50个人也搞不行你要如果教会弄个饭吃也搞得挺乱的一般，而且你原来没饭，然后50人来，你要弄些饭来变出来，这没有人的，你饭什么功都不能变出饭来的，只能够叫你不吃饭那么这个，所以我就真奇怪，而且这些骗不了人嘛，5000人看到的事情你不能骗人，然后死人复活也是耶稣能够这样死人复活，而且更重要，他自己死了而复活。基督教开始最奇妙的地方，不是说有一个伟大的人叫耶稣，他讲了很多爱人的道理，劝你做好人，所以呢以后他死了，我们跟从他的教训，你要做好人基督教从来不是这样开始的，不是讲修炼的功夫，也不是讲哲学，他只是讲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复活了，原来他真的是他自己所讲的那一位上帝来到人间，他不只是普通一个人，他是上帝本身。也由于这样基督教才开始，然后奇妙就是过了很多年以后，2000年到现在人打开他的心，还可以体会这位基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救赎，把我们生命来改变。而我自己也是亲身经验过这一切，我才真的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是不会随便相信的，因为我是搞哲学 搞人文科的人要他信什么教是很难的，搞理工比较还容易一点，因为理工不懂人文的东西，你说这是什么什么大法，他可能也会听的，因为这个不是他的范围。但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就是研究大法的范围，什么大法我们都研究过啊啊，所以你骗不了我们啊！你讲这是佛教的什么什么，根本跟佛学没关系，我都知道嘛。所以我是很难信的，而且我是已经打坐了啊一段时间，也经验过其他宗教的一种很奥妙的一种境界，所以很难接受基督教。但是当我发现宇宙终极的真理应该是一个有情的真理的时候，就这是练功里面慢慢体会的啊。然后从哲学来推论也可以推出来，这宇宙如果有最后的真理来展开啊，这个宇宙跟人类，人是有情的话，那么宇宙的真理也应该有情。那么如果宇宙的真理是有情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但是上帝要超过宇宙的，因为他如果有位格的话，他就一定超过物质的世界啊，也超过一般的能量。所以你练功是不能到上帝那里，练功是只能够体会宇宙的能量啊等等，是上帝创造的东西，而不是上帝本身。而人是没办法通到上帝那边去，练功练不到，你要接受他，但是你有很多的罪过是很难接近他，除非他宽恕我们的罪过。而我在这个地步我才开始真的研究基督教，因为我又发现啊，各种的哲学都是练功的方法等等，都是很好的一种从人这个角度来体会宇宙的伟大，但是是不能通到上帝那里，而且也不能把我的罪拿走，我的过错我的丑陋拿走。那么应该是有上帝的话，上帝应该对人类是有启示，也应该